对，厄巴迪亚书的背景啊，厄巴迪亚名字是耶和华的仆人，其他资料不详。好，那我们看这个其他的经文，就是那以色列或是犹大跟以东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纠葛？那我们看《生命记》23:7-8，谁来读啊？谢谢。
来读。
要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
好的，谢谢丽丽。这是《生命记》重生诫命，他们在埃及旷野待了40年了，所以即将进入迦南地，所以神让他的仆人摩西最后的交代，把诫命再讲一次，重生诫命，在临近迦南地之前再讲一次诫命啊。那其中就有针对以东，那神透过摩西交代新一代的这个以色列民进迦南地的以色列民啊，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的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以东跟埃及很特别的哈，特别在哪里呢？他们出埃及，为什么出埃及？因为埃及人辖制他们，从埃及人得到很多的痛苦啊。结果神还让他们说：“哦，你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你们不要憎恶埃及人。对，因为你曾经在他们那边做过寄居的，感恩啊，至少人家让你住过啊。而且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埃及人善待以色列人呢，只是到后来改朝换代了以后，后来的法老王就不认识约瑟，不知道他们这些缘由。所以，这就后来的法老王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啊，也为了自己全国的经济利益，就压榨以色列民，所以才会这样子。那事实上，神已经透过石灾为他们伸冤了哈，也透过过红海为他们报了仇了哈。所以40年之后，告诉以色列人不要争外戚了。另外一方面，以东。这是刚刚走过的事情，对啊，他们在出埃及的旷野，在那个旷野当中，他们要进迦南地，要路过以东，结果他们打发使者去跟以东讲，跟他们商量，我们借你的路走过去就好了，对，那我们不会动你的田园产业，我们都不会。对，就是借你的路这样走过去。结果以东呢，不愿意接入，反而这个兴起王哦，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个《民数记》里面的20章的故事啊。对，以东王不准啊，反而要攻击他。就让以色列绕好长好大的一条路过去。对，好，所以这件事情啊，发生过了，发生过没有多久，以东人就是不愿意善待以色列人，结果在生命记的时候，生命记的这个时间点，因为这是40年过了哈。即将进迦南地之前，对，重生诫命嘛，跟民数记里面20章记载这件事情，对，神交代这段不要憎恶以东人是更后面的事，所以也就是以东人刚刚跟以色列民在为难他们，结果神说你不要憎恶他， 好，所以是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哈，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20章14节吧，直接从经文看，不止我讲故事而已啊，谁来读呢？谢谢。20章14节到21节，谁来读啊？
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就是我们列祖下到埃及，我们在埃及久住，埃及人恶待我们的列祖和我们。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他听了我们的声音，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这事你都知道。如今我们在你边界上的城加底斯，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走田间或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直走大道，不偏左右，直到过了你的境界。”以东王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走大道上去，我们活牲畜若喝你的水，必给你价值。不求别的，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就率领许多人出来，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境界过去，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阿门。
Amen。 好，这就是我刚才有介绍的哈。对，那就读过去，有个概念就好了。对，即使这个样子，神还是要求以色列人不可憎恶以东人啊。然后第八节哈，这个生命记23章第8节，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啊，入耶和华会什么？接纳他们成为以色列民嘛啊。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你看，对，埃及人然后以东人，都可以，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会哈。对，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我们看到历代志下20章，我们看20章的1到3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此后，摩押人和亚扪人又有米乌林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希叙他麻，就是引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
好的，谢谢。这是我们刚才有讲到那个地图那里我们地图那一边这是地图在这里这个地图这里对，刚才有提到摩押、亚门跟以东三个民族的联军来到这个隐基底这边会师，然后要打犹大在约沙法当王的时候打的，对，那个故事就约沙法他仰赖依靠耶和华神，那结果就是，那神就自己亲自来审判这三个民族，就在个约沙法谷那里就隐基底那边的约沙法谷那里。就审判了他们了，这就是刚才经文那个过程就讲这件事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是对不起啊，对，是第一节20章第1节，对，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 亚兰又做以东哈，他们有点搞混哈。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逊他玛，就是隐基底那里，对约沙法便惧怕，定意寻求耶和华。然后呢，不止他而已，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哦，等于是三个民族联邦起来要打他们了，那等于是大军要攻入犹大了，所以犹大全地就宣告禁食，因为国王带领嘛，啊，国王定意寻求耶和华，就带着全国百姓一起寻求耶和华，要打仗了，对，要死人了，老实说，如果打败仗的话，对，他们耶路撒冷就不保了，整个犹大就不保了。到时候就被人家抢掠，死人，财产家业都会不见了，所以啊，这全国就开始震动起来，定义寻求耶和华，好啦，那当然神就有启示了，那神就因为他定义寻求神，神就让他寻见了，寻见了以后就跟他说安慰的话，没有问题，这些人神会对付他们，没有问题，神这样。应许他们了。好，那事情就发生了哈。那我们来看21节到23节，到后来事情如何结局的？来，谁来读啊？从21节读到23节，谢谢。
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金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三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因为亚门人和摩押人起来，击杀住希尔三的人，将他们灭尽。灭尽住希尔三的人之后，他们又彼此自相击杀。
阿门，好，谢谢戴姐妹哈。所以这边，约沙法有了，因为神的应许我没有把它引用出来，所以笔记上没看见哈，你们可以自己去补哈。那约沙法有了神的应许之后，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组织了，他有这些神的旨意，神的应许在那里，他有那个底气了。所以21节，约沙法就跟老百姓商量了。来设立歌唱的人歌颂耶和华，干嘛？这是很突兀的动作，在战场上歌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大军的前面赞美耶和华，说等于高声颂唱啊，当赞美耶和华，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这些诗班在整个部队前面先唱。然后大家要跟着唱啊，22节，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这希尔山人就是以东人哈，对，用希尔山那个山来代表以东，对。好，我稍微解释一下，这是我们上一次查考那个约珥书的时候有提到约沙法谷的事情。神要他们摆阵，就要犹大人去摆阵，部队要开出去，就是准备要打仗一样。可是神告诉他们，对啊，你摆阵摆好了以后啊，你要去就是就在那边颂赞神，所以有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约沙法，然后跟老百姓讲，就设立这个唱歌的，一定要在那边摆阵。可是呢，神告诉他们没有要你打仗，可是你要摆阵，你要在那边一定要阵势摆出来，让里面的要参加战斗的这些战士们都要在列阵， 然后大家要清楚看到所发生的事，目的就在这里。列阵的目的是为了看神的大作为。那神什么大作为呢？他们边唱歌边颂赞神，神就派伏兵了，去击杀这三个民族的人。啊，那怎么击杀的呢？你有没有看到哦？有天使列阵啊，出来打架没有？那怎么叫做派伏兵击杀那些攻击犹大的这三个民族的人呢？因为他们自己打起来了，所以伏兵你看不到吗？那这个伏兵如何体现呢？原来他们自己就是伏兵，发疯了。本来是联盟要打犹大的，结果他们这个联盟反而就不知道怎么样，自己就打起来了。亚门人和摩押人就联合起来击杀了以东人。灭掉以东人的时候呢，亚门人跟摩押人又互相击杀，所以杀到最后，犹大人更不用动手，就全部都死光光在那里，倒在战场上了。那就很奇怪哈，这个就是神自己亲自的作为。犹大人只负责摆阵，你要上战场，你会不会害怕？你会害怕，可是带着信心上去，那神就做工作，就是这样。你要相信神，带着向着神的信心，神就让你看到他的大作为。那没有看到，好像就没有这回事。不，神要你看到，神要你出兵，神要你摆阵，可是就不用打。那这个有没有像当初进迦南地，约书亚带领百姓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的打仗？其实神的打仗打法就是这个样子，神自己派逆风跑在前面把那些人赶出去都可以的。对对，就你听从神的话，你倚靠神，神就是这样来帮助你。对，大卫说的嘛，对啊，我们打仗，你们非利士人打仗是怎么样？靠刀枪铜戟啊。可是大卫打仗怎么样？我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名。对，就靠着神的名来打仗。对，你们是靠着兵强马壮。对，那神的子民靠的是耶和华神。所以每一次神带头打胜仗都是这个样子哈。对，就神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打。西西家遇到危难那一次也是这个样子。也是靠着神，神自己兴起，神来做工。对，这是变成一种属灵征战的原则，因为神的子民倚靠神打属灵征战，你是倚靠神打，是神在打，不是你在打。对，不要用你的血气，你要配合神，你要摆正，你要相信。你要依靠神，这是都要的，可是就独独就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对，耶稣差派他的门徒有没有？12个使徒出去，对，我差派你们像羊进入狼群，都是这样。对，你不用思想你有多少条件。不用思想你口袋有多少钱，不用思想你有什么恩赐，你有什么能力，你手边有怎样的能人，这都不是你考虑的范围。因为这些是神自己预备的，不是说你口袋有，你有这个电话，你打这个，你搞通这个人脉，你请这个人吃饭，把他忽悠，然后跟你一起，那是人的做法，给他一点好处，收买他。那都是人的做法，神不这样。对，神不是这样，那就是依靠神祷告，神自己会做奇妙的工作。对，好的，到这边，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几个 几节圣经他提到了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无论是以色列人或是犹大人跟以东他们互相的这些纠葛来，我们再往下看列王记下八章二十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约拿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群下，自己立王。阿门。
对，这边就讲到南北分裂了。南国时期，列王记下，就南国的约兰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南国的权势就没那么大了。所以呢，以东人在那个时候就背叛犹大了。就脱离犹大的权柄，然后自己当王对，所以在这个之前，他们是臣服在犹大的权柄之下的，所以以东人也算犹大的一部分。可是，在约兰当王的时候，他就脱离了，就背叛了，那脱离自己当王了，有这个历史在所以在人的政治上面这两个民族的双胞胎兄弟，有的时候合在一起，有的时候分开来的你可以看到。好，那我们接下来看阿摩斯书第一章的六节跟九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但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啊。”
阿摩斯书
说了
六节。阿摩斯书一章六节。
搞得我忘记了。
在笔记上，荧幕上面你看得到。
我在荧幕上读。好，感谢主。耶和华如此说：“加上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
好，谢谢。这边就讲到加撒犯罪推罗犯罪。那犯什么罪呢？他们掳掠了众民，掳掠谁啊？应该是犹大的老百姓。抢过了老百姓以后呢，没有自己收起来，交给以东，交给以东。这个地图上面怪怪的我们看这个，现在这个地图。这边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往西走的海边就是加萨我们现在那个以色列跟哈马斯打仗就在这一块海边那里一小块地方，老实说就有一小块，那个地方叫加萨。然后呢，推罗在哪里啊？在这里更北边一点，就是等于是加利利湖的西北角，在海边就推罗在那里。推罗抢掳掠众民，那推罗能够掳掠的可能是北国的人，加萨这边掳掠的有可能北国的人，也有可能南国的人。掳掠了众民了以后怎样？交给以东，在这里，可能应该不是自己送过去没那么好心对，应该就是他们有联盟的关系然后就把我们这边俘虏交给你，你带去以东吧。那他就带去以东了，这样。换句话来说，以色列民倒霉的时候，以东在哪一边呢？就以东就站在以色列的对立面嘛。人家来欺负以色列，就以东跟他们联盟，跟欺负以色列的联盟所以阿摩斯是这两节圣经就提到以东，常常就是站在以色列的对立面，要么自己背叛，要么自己跟外族人联军来打自己同双胞胎弟弟要么就是跟这些联盟起来，对啊，一起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然后专门就跟以色列作对。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两个地方啊，这个历代志下28章16节、17节，谁来读啊？谢谢。
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
好，谢谢戴姐妹哈。对，这里就提到哦，犹大王亚哈斯，以赛亚书里面就提到这个亚哈斯王哈。对呀、啊。我们这几次上课常常有提到，就是在亚哈斯王的时候，北国以色列跟亚兰国两国联军要打犹大，那个时候犹大就是亚哈斯王，对啊，那这个大军压境的时候，亚哈斯王很当然就很惧怕了，然后神耶和华神就差派了。啊，这个以赛亚就告诉亚哈斯王，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你不要怕他们。65年之内，他们这两国所谋的啊，必至见起；所谋定的必不成就，这两个王必至见起。后来这两个王分别在65年之内都灭亡了哈。那神为什么告诉亚哈斯这个事情？因为神帮你撑腰啊，对啊，因为亚哈斯根本不当一回事了。啊，好好好，挺好的，挺好的，神帮我撑腰，挺好的，挺好的。然后呢，他真正的作为是啥？就跑又就就就去差派人去见亚述诸王了，去倚靠亚述帝国去了。那同样的，那一次事件跟这一次事件，这一次什么？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掳掠他的子民。所以亚哈斯王的特点，只要国家遇到事情，有外族要入侵，他一律找亚述。一次、两次、三次，好像都成就了哈。对对，他独独就不依靠神。那后来就为南国惹了非常大的祸患到。西西虾王做王的年间就入侵了，亚述帝国就差一点就把西西虾给灭掉了。那就亚哈斯他那个时候造的孽哈啊，对，种下的祸根哈。好，所以从这一几个经文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以东真的就是丝毫不会顾念跟以色列的兄弟之情。就每一次都是这样搞，从一出埃及的时候就开始到，这我们刚刚已经走过好几节圣经啊，历世历代都这个样子，对，都这个样子哈、啊，就一直一直找以色列的麻烦，想尽办法都是站在以色列的对立面。诗篇137篇第7节哈、啊，那谁来帮我们读啊？诗篇137篇第7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这仇。阿门。
谢谢张姐妹哈、啊，诗篇137篇，以色列被掳之民在巴比伦河畔。对呀、啊，结果被人家欺负，巴比伦就围着他们，就说："来，唱一首西安歌，让我们听听吧。以色列人歌啊，不是流行歌啊，都是赞美诗啊。唱一首这些赞美诗给我们听听吧。落难了，被掳到巴比伦了，所以被巴比伦欺负，人家来讽刺你，你的神在哪里啊？"所以诗篇137篇就是在唱这件事，这叫孤臣孽子的心情啊，对，国家亡了，然后那一些爱神的人在那边凭吊，在那边思想，对，对， 唱着西安歌，唱着唱着就哭了。对，我们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呢？被掳到巴比伦，国家这样灭亡了，被掳到巴比伦，然后被人家这样讥诮。对，诗篇137篇，那里面就提到这件事：当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之拆到根基，拍手叫好啊！耶路撒冷遭难的是被巴比伦攻陷了，对，圣城被毁，圣殿被毁了。结果以东人在那边好啊，他们是联军嘛，对啊，就帮着巴比伦人来攻打自己的兄弟嘛。所以以东人说拆毁，拆毁之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所以我们一直到这里，我们就知道在。从出埃及开始，一直到以色列全部被毁，犹大灭国了。以东人一直都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对。那所以有这一卷厄巴底亚书的出现啊，对，神就先预告了，因为厄巴底亚书当然他写作的年代呢。完全不清楚哈，因为他没有提相对应的年代，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也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些历史背景，对，我们现在能够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一卷书，而先知厄巴底亚是专门针对以东讲话，这样讲话的，有这一卷书哈，对，好。那，也就是对以东的判决，也就是预告了以东即将被耶和华神所审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以色列的兄弟没有这一份兄弟之情，为了这个以东人二代他自己的弟弟以色列。为了这个，所以神要责罚他，所以对以东的审判，然后另外一方面的对雅各家的复兴，所以虽然只有一章而已，那里面的主题应该就这两个方向哈，大部分内容就是讲到对以东的审判，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雅各复兴的预告。好，那我们有疑问吗？到这里时候。我看到刚看到刘建玉姐妹有留言哈，是不是约珥书还没讲完？是不是
是的，老师，第三章好
啊？哦，
像
讲第三章啊，好，没关系，我看看今天能补过来。来，我们就既然讲到这个厄巴底亚书了，我们把厄巴底亚书结束了，我们看看有没有时间讲约珥书。好，我们看到厄巴底亚书从一节到九节，谁来读啊？谢谢。
耶和华，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盗贼若来在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你何见被剪除？岂不偷窃，直到个人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你扫的隐秘处，何见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见被查出？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请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提曼呐，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尽除。 阿门。
阿门。好，谢谢徐姐妹哈。啊，我想这里面描述的应该挺平铺直述的哈。对，也就是神要审判以东人。对，好，那我们来看哈，第一节，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到以东，我从厄巴底亚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啊，有神的话出来了，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说起来，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有耶和华的使者被耶和华差派到列国。啊，一起来，我们跟以东征战吧！啊，神有信息出来，也有从神那边的使者被差派到列国，然后大家把列国串联起来，然后一起来跟以东征战。啊，神要做成这件事啊。那后来呢？你如果走那些以色列他们的历史的话，当然我们就走到巴比伦把犹大把耶路撒冷给灭了嘛。应该那个时候连带的以东也被拉进来了，因为巴比伦也顺带的也把以东给灭了啦。对，到后来呢，更后来的话就没有这个国家了。以东再也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了，对，一直到今天，所以第二节哈，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的藐视。那这些话都实现了哈。我们看地图上这个以东，你想一想，这个以东这个地方现在是哪个国家？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在这里根本没有一个国家了。沙地阿拉伯吧，对，对，也是沙地阿拉伯的重点根本不在这里。那既然看到地图，我们看到这个地图的走势哈，是不是都在山上？这边有一座山，就是希尔山，那个三角形就是希尔山，就在那个地方，也就是以东山啊。希尔山啊，那既然是高山啊，当然不是终年积雪的那一种，是很干燥、很热的那种山。他们原先在那边居住的时候，靠的就是山势。这种那么干燥的地方，如果在山脚下，那热得不得了。住在山上，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就会有提到，他因为靠着这个山势呢，对，刚才我们念过去哈，对，他们觉得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就你在高的地方倚靠这个山势，叫做易守难攻，人家来讨伐你的时候，那很难攻上来，因为你在高山上面，你在那边如果要预防打仗的话，你可以准备很多很多的方法，让要从下要往上攻的人吃尽苦头。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在这方面防卫力量啊，防卫能力很强，你没办法攻上来，所以很骄傲。对，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对，狂傲自欺啊！第四节，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间搭窝，因为高嘛，对，好像老鹰在搭窝一样，这就是最高的地方，一般人很难去找到那边嘛。啊，可是呢，神说了，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学了圣经学那么久，知道只要是神说的，一定会成就。那神亲口说要把你拉下来，你能够在上面多久啊？神说要把你拉下来了， 第五节，盗贼若来到你这里，或强盗夜间而来，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那有个括号，你何竟被剪除？你竟然会被剪除？何竟啊？记不记得我们讲耶利米哀歌的时候，耶利米哀歌的名字啊，原来的名字啊，何竟啊？哀歌啊，你为什么这个样？为什么这种事情临到你了？在吊丧的时候唱的歌啊，哀歌啊，神在为，对，神在为犹大在唱哀歌啊。你何竟被搞到这种程度呢？你我对啊，神在哀叹着，跟你讲了那么久，跟你讲了那么多，劝告你悔改，不听就是不听，所以你现在变成这样，何竟到这种地步呢？你早一点悔改，你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啊，是这个意思哈。你何竟被剪除呢？以东啊，对。如果你顾念一下跟犹大的兄弟之情的话，你不至于这样啊。那现在是这样，所以它变成是一个事情还没有成就，所以预言还没有成就，先给你唱了哀歌。何竟被剪除？神先给你唱哀歌，也就是你一定会被剪除。好，那这种概念来了。现在以东要被剪除了，盗贼来到你这里，强盗来到你这里，这是被剪除的一部分。岂不偷窃直到够呢？摘葡萄的若到你这里来，岂不剩下些葡萄呢？就讲述到以东一定会被掠夺，任人掠夺，掠到够。对，第六节，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竟然会被查出来，竟然会被搜刮到这个底朝天，没有任何的啊，恩典让你留下来的没有。第七节，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就神仙预告了以后的以东会变成是这样，你跟别人联盟来欺负犹大，对不对？结果到后来那些跟你联盟的会帮你亲手帮你送上路，好像跟你和好了，其实都在骗你，而且胜过你，跟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你觉得自己很聪明是不是？一开始狂傲自欺嘛，现在谁能把我拉下？我很聪明。我在高处搭窝，我在防御工事箭在尖尖的高处，易守难攻，所以要来攻我的，你谈何容易啊？很聪明，那结果神要亲手把你拉下来，聪明呢，在你心里毫无聪明。所以第八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那神一定会这样做，所以他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你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智慧，神就除灭他们，就除灭你的聪明智慧。第九节，提曼呐，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以扫山哈，对，就是希尔山以扫山，提曼就是以东的首府，那个城市叫首府，那个城市的首府叫提曼。好，那为什么神要这样一下来就是这样一个审判的预告？原因就来了，原因第十节好，那我们往下看10到15节，谁来读啊？谢谢。
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日子， 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必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点出他们中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您怎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阿们。
谢谢，谢谢邢姐妹啊。那在这个对以东的审判当中，为什么神要审判你？原因就跟你讲清楚了。第十节啊，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就行强暴，就你恶待你的兄弟这件事。那为了这件事，神要责罚，神要审判，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永远断绝。神说的话一定会实现，所以今天没有以东这个国家了。以东那块地方，你看不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家没有了，不见了。那边的所谓之前的大城，没人了，空荡荡，一直到今天，对呀，变废墟了。对，永远断绝。好，那我们刚才看过去其他的经文啊。从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开始，一直到巴比伦当朝，以东全部都在跟以色列作对，一直作对到底啊。所以第十节，神跟预告什么？你向你兄弟雅各行强暴。对，历世历代来，对啊，没有断绝过。所以神说你也必永远断绝。那十一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驻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年究的日子，年究是吧？抽签了，分战利品了。对，这些外邦人入侵了，又把以色列人、把犹大人打败了，要分他们财物，再抽签了。那以东在干嘛？竟站在一旁，像跟他们是同伙的。你不止没有出手帮他们，就好像刚才这个诗篇137篇，好啊好啊好啊，拆毁他们，拆毁他们，拆到根基啊！人家拉拉队去了，你自己的兄弟被人家整到那种程度，你在那边拍手叫好。来十二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着眼看。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而欢乐。对，全部都讲出来哈。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财物。不止冷眼旁观了，还跟那些抢掠以色列人一样，一起去抢掠。所以以东人抢掠自己兄弟。十四节，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捡出他们中间逃脱的。那数算他们的恶，所以神才会把他们审判到那么惨的地步，永远断绝。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好不容易在战场上逃下来还活的，就遇到以东了，把他杀掉。兄弟，这叫兄弟啊！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交付仇敌。哦，所以到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以东人在神眼中犯了多大的罪，所以神要刑罚他们啊，到永远断绝。十五节，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 这是神自己的宣告哈，当神降罚时会临近到万国，包括了以东。你怎样行，神也照样像你这样行。你的报应必归在神的头，你自己的头上。那就是神自己，透过厄巴底亚告诉以东的。好，那我们最后一个段落哈，是复兴了，复兴犹大。来16节一直到21节，谁来读啊？谢谢。
你们犹大在我圣山上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尝尝，也必照样尝尝的喝，且喝且宴。他们就归于无有。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解，火必将他烧着同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知道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阿门。
阿门，十余姐妹哈，这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就提到了哈，对啊，犹大一定会有逃脱的人，神要复兴这一些，就透过这些犹大逃脱的人，神要复兴他们。对，对对，犹大会喝苦杯，然而犹大所喝的苦杯，万国也要照样的喝。啊，对，你不要因为哦，就是，对啊，拆毁之差，拆到根基啊，你也会被影响到。你不要看到犹大对倒霉，就你就没事，错。对，神的心就是在犹大，责罚犹大是因为神在犹大身上有他美好的旨意要成就，所以才责罚他，管教他。神所爱的，神必管教。对，那你看到神所爱的被管教的时候，旁边的列国，你不要在那边瞎高兴。对啊。不是，你也有事，犹大有事的时候，你也有事。对，然后这是第一个段落哈，第二个段落就是犹大的主意要重新归回，不止重新归回，要夺得这块土地。对，对，逃脱的民有一天会被复兴，要重新得到这些土地，这是第二个段落讲的。好，那16节，我们看第一个段落来。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怎么样喝了苦杯？对啊，就犹大灭亡嘛，灭国的。那万国也必照样常常的喝，常常的喝。你看到这个世界历史的话，不管哪一个地方，是不是基本上就是常常的，就是改朝换代，常常的改朝换代，是不是？没有一个恒久不变，这就是我的土地，这就没有一家的版图就这样变动了。那彼此都是互相来侵占，来侵占去，这个对啊，没有说哦，这个地就是我们的，永远都是我们的。神没这么说，除了犹大以外，除了以色列之外，那神应许以色列的，也会因为以色列他们不听神的话，被管教，也被外族人入侵，版图也改变了，对。全部都取决于神嘛，对。所以犹大在我身上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常常这样的喝，就被神责罚苦待，且喝且咽，然后他们就归于无有了，都灭亡了嘛。犹大亡于巴比伦了。巴比很安分，对不对？部队开过来，只灭了犹大吗？ 不是，人家追求自己民族伟大复兴啊，对啊，一路打，对啊，吞下了亚述帝国之后，继续吞，对啊，叙利亚啦，吞啊，到土耳其吞啊，对啊，推罗西顿吞啊，什么亚门呐、亚兰呐、摩押吞啊。巴比伦全部都吞掉了，以东也吞了，所以你以为你没事吗？犹大人在神的圣山喝了苦杯，是不是？你没事吗？错了，万国也照样常常的喝啊，也被吞了。好了，那巴比伦很厉害，是不是？把别人都吞掉了哈，他自己也被波斯给吞掉，波斯到后来又被希腊给吞掉，那希腊后来很厉害，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啊。上个礼拜也讲到，应该有提到哈，一分为四，早早就被人家下毒死了，好像很厉害，很嚣张啊，对，你就看着他楼起，你就接下来你就看到他楼塌，人类历史不就是这样吗？你不依靠神，不把神当一回事，就是这样吗？不是吗？很嚣张啊，对啊。是啊，很嚣张，是啊，怎么楼起，怎么就看到他楼塌？是，对啊，日子过久一点就知道了。对，你们犹大人在我身上怎样喝了苦杯，万国也必照样常常地喝，且喝且咽，边喝边哭啊，苦杯啊，然后呢，就归于无有了。国家也就灭亡了。对，17节，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就是渔民，这逃脱的渔民，这山也必成圣，有一天会被复兴起来。啊，锡安山有一天会复兴起来，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这只然后被掳归回。哈，我所以看到这里，厄巴底亚书他写作的年代肯定哈。在被掳归回之前，会被掳，然后会归回，被掳归回，对。可是肯定归回还没有实现，所以才有这个预言，对。等到归回实现了就没有什么好预言，对啊，对。所以肯定是在归回之前写的哈。锡安山必有逃脱人，很可能也在这个。圣殿被毁之前，那厄巴底亚就先说，所以才有一个必有逃脱的人，对，会喝苦杯，可是一定会有逃脱的人，这是预言。如果预言的话，就表示还没有发生。那所以厄巴底亚书的写作肯定是在那个被毁之前的事，耶路撒冷被毁之前的事哈。那18节，雅各家必成为大火。你注意啊，这个大火啊，不是他自己发生大火被烧惨了，不是啊，他这个火要烧下面讲的，把以扫家给烧了，以扫家像睡街，所以以色列是大火，以扫家是睡街，对，以扫家看到以色列家麻烦了，倒霉了，他好高兴哦。结果没想到，这把火就顺势烧到你头上，你就变成碎秸，一下子就烧掉了。对，你看到雅各家着火了，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心里在偷笑的过程当中，你就变成碎秸，火必将你烧着吞灭。然后以扫家必无剩余的，雅各家还有渔民，还有逃脱的，可是以扫家没有剩余的。断绝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哈。所以照这样看来，以东这个民族很可能也就在巴比伦入侵的时候就灭亡，没了，没有接下来的以东这个民族国家了，没了。可是呢，雅各家还有，啊，就后来的被掳归回还有。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到这里有疑问吗？ 没有疑问的话，我们十九节，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那这一整段第二个段落就是复兴了，雅各的复兴。对，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南地在哪里？我们看地图哈，我把地图把，你不用每次这样转来转去，对不起哈。我们看地图啊，南地的人，南地在哪里啊？这个地方叫南地，我们看到鼠标的地方，这里叫南地，耶路撒冷南边的这一块土地哈，要靠近这个他们出埃及那个旷野，就是西奈半岛这一带，这个整个地方叫南地啊。那南地人得什么？得以扫山，所以原来住在这个地方的犹大人，他的势力要到以东这边来，啊，讲的就是这件事，就。不是逃脱了吗？那按照我们知道历史被抓到巴比伦了没有？放回来的时候，他们会变成是南地的人要把以东这个地方纳为他们自己的了。啊，这是神的预告。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那我们看到地图，高原在哪里啊？加萨走廊就在这里哈，对，这一块。海边的这一块，那往东走呢，就地势越来越高，原来就是、耶路撒冷这附近就是高原，那高原呢，事实上就是以法莲山地、啊、有没有、以法莲山地，四世纪里面提到的以法莲山地、啊、以法莲山地、啊啊、所以就是高原，所以他说什么？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哦、就原来在这一块地方的人被抓走了，如果归回到原居地的时候，他们呢，他们会势力范围会到海边这里了，加萨、嗯、这是神的预告、啊、然后也会得到高原的人得到 以法莲地、撒玛利亚地啊。以法莲应该就是这一块，然后撒玛利亚稍微高一点，就整个高原地区这边的土地哈、啊，高原的人被掳走的高原那边的人回来的时候就会重新占领这一块地，还包括加撒。然后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啊啊、那便雅悯人的土地呢、就在犹大的正北方，也就是耶路撒冷这附近，就是便雅悯的土地、啊、那便雅悯人会回来原来的故土。那为什么忽然提到便雅悯？南国是两个支派，南国就是犹大跟便雅悯。那被掳的时候，连带的便雅悯人也被掳走了，大部分是犹大跟便雅悯的人，少部分是以色列其他十个支派的被掳走的。后来归回的时候，那众人数比较多的哈，就是犹大支派跟那便雅悯支派，所以他们都会回到故土，然后还多得几块土地。对，二十节，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西顿撒勒法，记得吗？对、啊，那个耶洗别的家乡西顿撒勒法啊，对。以利亚、以利沙他们服侍的时候就老提到，然后主耶稣去到那个、去到西顿撒勒法那一边，就有一个迦南妇人被鬼、他的女儿被鬼附，有没有附的圣骨来找耶稣？西顿撒勒法，那西顿撒勒法就在这附近啊，那个加利利湖的西北角，靠海边的地方就是西顿，所以这整块地方啊。他现在讲这一整块就是我们今天的以色列土地哈，扣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土地哈，扣掉那一边哈，对啊，那他在讲预告以后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那整片的土地都会变成以色列人的啊。 迦南人中被掳的，因为被掳的人不见得只有以色列民，因为巴比伦攻过来的时候，这所有人都被他吞掉，然后对啊，就掳走了。那其中的以色列众人有一天会得土地，一直到西顿撒勒法。好，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诚意。对，耶路撒冷人。被掳的人，他要回到耶路撒冷，还不止南地啊。然后21节，必有拯救者上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那我们有整本圣经，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节圣经，原来这是弥赛亚，弥赛亚上锡安山了、啊，拯救者、救世主要上这个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啊，审判列国啦，以扫山其中的代表。那因为厄巴底亚书讲这个以扫嘛，审判以扫山就是以东来代表的。然后为什么可以这样解？因为国度就归耶和华了。那在这句话的具体实现，事实上就是基督掌王权的实现了啊。所以21节直接就讲那是基督掌王权的，来这样一节圣经这样预言啊。好，讲完了，有疑问吗？
不是，我想问一下，就是19节的那个高原的人，指的就是耶路撒冷靠北一点的犹大人吗？
那不算是犹大的土地，你不能说犹大，那是北国了。以法莲
哦，
呢？
那就是说，到了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以后，那就是说，那是北国的那个地。然后就是
你全部混
也
在一
归，
起了。对，耶稣的时候没有北国，耶稣
就是说
的时
撒
候。
玛利亚城那边的那个妇人，他们那边的地，
对对对，你可以这样讲，对。
到归回的时候，就是说，也归南地的人了吗？
高原的人，住在高原被掳的，放回来了以后，他们要重新回到那一块土地上面，撒玛利亚啊，对呀，这些都有了，对。
那就是说，那个高原的人，他本来不就是北国的人吗？
对呀、啊，被掳
到
了，
了耶，
放回来，到原来的土
他
地。
们也就是说，他们到了那个，可能就是，我不知道我问的对不对，就是说，在犹大灭亡以后，他那个北国的人也随着犹大被掳，没有被亚述掳，被巴比伦掳了，是不是这样个意思啊？
历史上面是被亚述先掳走了。没死的留下来，他说我会逃嘛，有腿的逃，就往南逃了嘛。原来住在那里的，后来往南逃，亚述帝国攻来往南逃，往南逃以后顺利的没死，然后就继续跟南国一起，总有这样的人嘛。那这样的人之后呢，南国被灭亡的时候，他也连带着一起被掳到巴比伦，放回来的时候，这些高原的人就在这里啦，他要回到原来的土地，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还加上
哦，好
这
的，
个
好
历
的，
史地。
好的，谢谢，谢谢母亲。
不会，还有吗？没有哈，
啊，我有牧师，
请说。
这里那个对以东的惩罚哦，惩罚是真的是减除了吗？就是把他们灭尽了吗？
到今天确实没看到以东这个民族了。没了。
哦，没有看到以东。那刚刚讲的那个《生命记》23章是不可以憎恶以东人，然后他们第三代还可以。他们的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那是这里怎么解释啊？
这不用解释
是
啊，
是
这个历史事实。
啊？对呀，他们都可以入会的话，那为什么后面那就剪除了以东人呢？
这个不相干，为什么说不相干呢？《生命记》那一边指的是什么时代？ 申宾基那边指的是进迦南地之后啊，神告诉以色列民，你不要憎恶以东人，其实这两码事啊，不要憎恶啊，那是重点在不要憎恶啊，那是一个态度，不要憎恶，那不是跟你讲神保证以东会永远长久、永远长存，两码的事嘛。明白了吗？
哦，我知道啊，但是他还可以第三代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啊，
那
那
如果
神
第五代灭绝了，第三代有没有入那个会？
不知道。
神没有保证嘛？神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以东人，如果他愿意回到耶和华会中，你要接纳他的意思，而不是保证以东会永远长存。
就是给他们机会哦，是吗？
是不能这样讲，不是说给他们机会，这是就经文上讲态度。以色列人呐、啊，你要善待以东人，即使他二代你，你要善待，那个是一个态度。完毕了就完毕了，没了，神讲完话了，就这样。然后随着历史发展，接下来历史，以东人在二代以色列人啊，然后呢，到最后神就审判他们，就永远断绝。就这样，这就是事实了，没有矛盾了，没有相干了。
哦，好的，好的，反正这里讲到以东人是，他们就是这样逼迫那个以色列哦，最后神就惩罚他们，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就是把以色列人当兄弟嘛，这也是神，这也是必然的吧，是吧？就是。亚伯拉罕，一个以扫，一个以东嘛，他是神拣选了雅各嘛，没有拣选以扫，所以是雅各是被神保守的，所以不信的以东，他就被神灭了哦。啊，我说不清楚啊，就这样，就这样。
以实玛利没有被神灭啊，对啊，
不是是以扫吗？以扫不就是以东吗？没有说以斯玛利亚。
不是你的逻辑，你刚刚讲那个逻辑，如果顺着你那个逻辑的话，以实玛利也应该要被灭啊，因为神祝福的是只有雅各而已啊。其实不是，
哦。
是因为以东他以实玛利没有二代自己啊，没有后来的时候专门挑以色列作对，可是以东偏偏找以色列作对，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在历史的长流当中，神在哪一个节点告诉他你要灭亡，就是你二代你的兄弟嘛，以实玛利没有二代兄弟啊，所以神没跟他说你要灭亡了，所以重点在这。
对，因为那个时候是雅各跟那个以扫在肚子里面相争嘛，那现在也是，是不是也是就是一直争？对，是这样。
你可以这样讲，可是即使争，也不会让他到灭亡这种程度啊。那是因为他太过分了。对，你们自己家姐妹有没有打架的？从小打到大，我跟你讲，到老了以后还要对遗产还要说话呢，有没有灭亡啊？争没有问题的，对，所以。我不会扩大解读那个相争这件事情，我不会扩大解读。对，灭亡是因为
所
他
以，
邪恶太过，所以神审判，所以先不要把那个预言纠结到这个事情上面，以至于灭亡。以至于灭亡是因为罪的累积让他以至于灭亡，而不是那个相争让他后来真的就灭亡了。对。
哦。好了，没有了，我自己对可能不大通吧，这圣经不通，来继续 继续求神带领吧啊，没有了，牧师，谢谢。
还有疑问吗？
牧师，我还有一个问，
请说。
你看，你说了那个以东已经灭亡，可是我不知道，因为以前在学圣经的时候，他们说希律到耶稣时代的那个希律王是以东的后代，是吗？
那要有根据啊，那是谁人讲的？那有根据，尤其是圣经根据要有。他指的是国家灭亡，你不要看到国家灭亡。就讲到这个全部死孙都死绝了，他不成为一个国家了啦，一直到现在不成为，不代表他的子孙都死绝了。对啊，
哦，就是说
是12族然后全部都死绝了，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啊，他不再成为一个民族了嘛。
哦，也就是说这个世上没有这个国，但不代表没有他们后代的人，这个国不成立。
对啊。
哦，好的，谢谢。
你讲血统一定可以追得到某一些血统，可是他们就不会坐在一起成为民族了嘛，消失了嘛。民族是消失的，不代表他们绝子绝孙呢、啊。
好的，谢谢牧师。
不是，我刚才21点没听清。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我不理解。
这个平铺直述讲到一定会有那么一个拯救者到锡安山上，在那里审判以东，然后呢那个时候国度就归耶和华，这是一个预言嘛，就预言这件事你看懂了，你该知道他在讲些什么，你只有接受不接受的份，文字上很清楚了。对，所以一定会有那么一个拯救者在锡安山掌权。锡安山上掌权，那谁呀、啊？那谁呀、啊？你有整本圣经，你知道那谁呀、啊？
耶稣基督。
哎呀，是啊，对啊，明白了，没有什么好不明白的，很明显了。还有吗？
谢谢，没了。
啊，没有了。
谢谢牧师。
不会，其他弟兄姐妹还有吗？没有的话，感谢主，我们厄巴底亚书不到一节课就上完了。